我们还是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今天我们会从十九节念到末了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找到了就一起来哈。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只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比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劝那抵挡的人，复指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自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感谢你，再次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你的脚前。主，愿这个时间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我们每次能够有这样的自由来一起聚集来读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珍惜这些的机会，也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有一个谦卑愿意受教的心，也有一个愿意听见了就去遵行的意志。主，愿意你自己用你的话向我们的心来说话，藉着你圣灵所赐下的恩典，帮助我们能够在灵和诚实的中间来敬拜你。我们把这时间恭敬的交在你的面前，奉主耶稣的名求，提摩太书信我们一再的说，它的主题是告诉人怎么样在神的家中如何行，人怎么样定义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合主心意的精兵。刚才龙茂选了一首诗歌，真的是我们很少唱哈。不过我在唱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很难过，好像主是在质问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可怕，受一种错误的影响。今天的基督徒彼此鼓励的是怎样在世界上出人头地，怎样我的野心能够被成全，我的本事能够被彰显。但是主在他的话里边却一再的提醒那些真正跟从主的人。保罗在对提摩太的教导里边、提醒里边也一再的提醒这件事。基督徒在跟从主的这条路上，耶稣很清楚的说过，若有人爱我，就要跟从我。 他在地上是怎么样走过来的，他盼望那些跟随他的人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当然我们知道，当主对我们有一个要求的时候，他同样的先把他自己的生命和恩典赐给了我们。他从来不是一个严厉的主人，叫你去做那些你根本做不到的事，他是先托付了你，给了你恩典，然后就叫你好好的去经营，去把主托付给你的给运用出来。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这里，我们上次讲到，在末后的世代有很多不幸的事情、不法的事情会发生，但是提摩太被提醒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边有着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上次我们在这里跟大家提醒到说，一个属主的人不仅仅有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的根基和磐石，是不可动摇的，同时呢，我们身上也受了一个印记。我们说到这个印记，就是当我们信的时候，圣灵已经在我们身上打上印记，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代的。我们是属于主的，一面提醒我们，我们整个的生命的原因必须是属于主的。我也上次跟大家交通道，甚至是在受浸聚会的时候也跟弟兄姐妹交通道，一面主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他把他所有一切的丰富也都给了我们，但是同时他要求你来跟从他的时候，也是把你的所有给了他。所以我们常常说信主是一件要命的事，因为从那一天开始，你把你的生命、你的前途你都交托给了耶稣，你不应该继续的为自己的目的而活。如果我们是属于主的，不仅仅有圣灵在你身上打上这个印记，而且在我们行事为人的上边也会有一个印记，是什么？保罗说过，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你们谁也不要再来搅扰我。那个印记是什么？是十字架的印记。那个印记是什么？他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世界跟我没关，就世界而论，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我想这是保罗在对于提摩太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吩咐，对于我们今天这些在末世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吩咐。因为我们不自不觉的被这世界的潮流卷着走，我们以为世界上在追求什么，基督徒可以比他更成功。我们互相鼓励的是，看看主给我多少的祝福，而且我们所说的祝福都是物质上的祝福。其实这是有个弊病的。基督徒既然是蒙召，我们蒙什么召？我们蒙天召，我们是往天上去的一帮人。
地上我们再三的说过，不过是客旅。你可以在出去做旅行的时候，到一个地方，你住酒店也好，你住 caravan 也好，你吃得很好也好，你吃得很差也好，都不在乎。为什么？因为明天你要走了，这不过是一个过程。同样，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人生也不过是个过客，但是我们却有一个目的，我在哪里，我要让主的生命、主的福音能够透过我带给我周围的人。我们的目标很简单的，就是尽量的让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干净的器皿，不拦阻主恩典和祝福的流通。那跟着下来，在第二节他就说了，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有做卑贱的。在提摩太前书，保罗说到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说到教会在正常情形下的那一种该有的光景，它必须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但到了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大概只有很短的时间过去以后，他在这里说教会已经成为大富人家。大富人家我们都知道，现在门面也很大，人口也很多，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富有。其实现在的我，如果走到街上去，我看看一些广告，包括基督教的广告，都有这么一种倾向，我们都在争取做大富人家。我们到处向人宣传的是，看看我们造了多大的教堂，我们有多少千多少万的人，我们有多少的资金可以运用。而且不知不觉的，很多人很热心，他们一直在说我要为主做大事。不过我在这里真的是很恐惧战惊的，我们互相提醒，你想造什么东西？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个很严肃的，就是成了大富人家以后，他家里有金器，有银器，有木器，有瓦器，也可以说今天在教会里边有各种各样不同性质的材料。这里注重的是质，不是量。这里注重的是你是什么样的质量，是金子呢，是银呢，是木头呢，是瓦器呢？简单的来说，金子是预表着神的荣耀和性情，银子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而木头呢，是代表着人的性情，瓦器呢，代表着人的工作和智慧。你记得在创世纪里边，人类开始一直要做一件事，宁洛是地上第一个的英雄，他发明什么？他发明烧砖的技巧。他想想 神如果能够造石头，石头人造不了，但是人能做造砖头，人能够用砖头来造一个顶尖的塔。直到今天，全世界还是在比赛谁的摩天楼盖得最高。埃及王怎样的来统治和奴役以色列人，叫他们烧砖。所以我们会看见人类本身一直有一种这样的倾向，我们能，这就是人类在历史中停不了的呼唤，人定能胜天，世界无难事，人要做一定能做到。我们在学校受这种教育，我们在社会受这种教育，我们本身的自私的内心里边也是这样想的。我们一直信赖人自己的本事，但是其实就算你真有本事，说穿了是什么呢？你在烧砖。在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呢？你可以用木器、瓦器来建造非常非凡的工作，说穿了是能够拿给人看让人羡慕的又大又辉煌的工作，多数都是木器和瓦器。真正有价值的金子、银子、珍珠、宝石，你自己想想看，你会整天拿在街上炫耀给人看吗？你一定把它装收起来，放在你家里的保险箱里，放在隐秘的地方，非到不得已你才会把它拿出来。今天我们的生命性格里边拥有这两种的性质。你记不记得保罗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有那宝贝，指的是耶稣基督，放在瓦器的里边，指的是我们这一个脆弱卑贱的人。有宝贝放在瓦器的里边，要显明那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可惜的是人的无知，我们整天以为我们的瓦器有多么多么的伟大，其实我们忘了一件事，如果不是爱我们的神，他像匠人一样的来塑造你，工作在你的身上，甚至的的确确他可以把你这一块瓦器、这块泥来捏来烧，以致成为一个非常美丽的工艺。但是在本质的里边，你还是易碎的，一甩就没的。你之所以有价值是什么？因为我们的匠人造我们、爱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动工，他留下许多他工作的事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看起来价值高了，人都欣赏，没错，这是神奇妙的恩典作为。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神太奇妙的艺术家，一块人家丢掉的石头、丢掉不要的木头，他可以随意捡起来，照着你本来那个本质，他就在你身上开始做工，做到把你做成一件非常美丽的拙柄。但是这个拙柄就成为有价值、有意义，是因着主在你身上花了不少的功夫，花了他许多奇妙的作为。所以你我千万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有多伟大，我们有多本事。用很多有经验的基督徒所讲的，他说主啊，离了你我就啥都不是。然后在这里说到有做 贵重的，有做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这里我们看到两组相对的意思在那里。第一个是只有出乎神的东西才是尊贵的，一面我们也看见人并不是被动毫无价值。为着讲明这一个故事，这一个比方，我们翻到耶利米书的第十八章，我翻到耶利米书的第十八章，那里有一个比方是我们常常听见的，我们接来大家共勉。我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见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么好就怎么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一国说，我要拔除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的轭，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我要建立栽植，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赐给他们。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他们却说，这是枉然，我们要照自己的意计谋去行，个人随自己往更的恶心做事。我引用这一段是什么，就是一面我们看见我们的确是泥土，而我们的神是那个窑匠。那这样就有人产生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既然我是泥土，我无所作为，要怎么办？归匠人怎么办？我记得已过的丁老弟兄跟我讲过一个故事，大概很多人也听过。他当时有一个同事，大概是个聪明的人，地位也不低，因为他在教会里边常常听见预定论，所以预定论有一个毛病在这里，他说神如果是拣选你，你怎么逃你都逃不了，他都始终要救你。神如果不拣选你，你怎么办你都不会得救。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那个人去听完福音以后，他回来对丁弟兄这么说，我也不用努力啊，我也不用争取啊，为什么？神拣不拣选我，迟早我会得救。神不拣选我，我再努力我也没用。神是个窑匠，我是泥土，他造我成为花瓶我就花瓶，他造我成为一个尿壶我就是尿壶。这是对这段话的错误的理解。一面我们看见神的主权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是的确的，但是他也清清楚楚地说，神 会因着人对他的反应而改变他的定义。所以圣经中一再的透过先知向百姓们说这样的话，你们悔改吧，何必灭亡，我不喜欢人灭亡，审判人灭亡人不是神的本意，绝对的不是。到了新约就讲得更清楚，神愿万人都得救，所以他才会白白的赐下耶稣基督来做众人的救主，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里提摩太后书这里也很清楚的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就比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所以我盼望大家能够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脱离罪恶，远离不义，悔改转向神，这一件事是你是我的责任。主耶稣可以为你舍命流血，主耶稣可以拣选你，但是他不会替你悔改，悔改必须你自己悔改。主耶稣可以赦免你一切的罪，重新施恩给一个罪人，但是罪人必须离开罪恶。我们刚才说到，我们的本质本来都是卑贱的，但是我们有选择可以离开卑贱。这里加上一个卑贱的事，其实更准确的应该只是卑贱，因为事情的本身在人来看可能有卑贱啊。如果我小时候不懂的时候，有打马桶的人就是卑贱啊。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有打马桶这件事啊。以前每天早晨有人在街上打马桶的啊，也有人扫街的。然后我们会以为那些在当老师、在当医生、在当律师那帮人，他们就是高贵的。其实这是把事情当成人，神是察看我们每个人里边的真相。一个人里边在神面前蒙了拯救，被因为被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接着圣灵的重生，他里边就开始有一个属神的尊贵的生命和性情。一个拥有尊贵生命性情的人，他不管放在哪里，他在神的眼中都是高贵的。他可以倒马桶，他是个高贵的人。他可以扫马路，他是个高贵的人。这是我蒙恩得救以后一个很大很大的示范。因为我本来整天想着做梦要往上爬，要得着这个得着那个，我巴不得我能最少也不要低人低得太多等，因为我是黑五类，所以要低很多等的。但是呢，当我得救以后，我发现我被主称义，被主洗净以后，我是神家里的儿女。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得救的人是神的儿女，多尊贵。你是省长，你是总统的儿女，都不能跟我比。但是值得我骄傲吗？我没有什么好骄傲，我不过是蒙了宝血的救赎，成了神家的孩子。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这种人。所以我盼望，如果在座的你有人还没有信耶稣，真的 这是一个福音，谁都可以带着你的本相，带着你的罪恶，带着你的软弱和无能，你来到耶稣那里，求他接受你做他的儿女，求他的宝血洗净你一切的罪污，然后你会成为一个真的是太奇妙的人，太珍贵的人，以致你在地上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在什么环境，你有一种因着成为天父的儿女而有的那种平安，而有的那种力量，不是世俗人那种瞧瞧看我动不动能花个几百万，那个不是荣耀。世界上的人把荣耀跟羞耻颠倒了，只有属主耶稣基督的人，他才有最准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他才看见自己的价值有这么尊贵的身份，然后你就很自然的行事为人，你会想到我必须跟我的身份相称才对啊，我必须在很多的事情上能够让主耶稣心能够欢喜才对啊。所以这里有个主动的动词，就是你要自洁，脱离卑贱。我刚才说到尊贵是从神来的，是凭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神的性格，新造的性格在你我的里边。卑贱是什么？卑贱也不是指着工作，卑贱是指着一切从人的自私的肉体情欲里边出来的东西，不管你用什么外貌把它化妆，把它修得好像很漂亮，但是里边那种卑贱却的的确确是那样的腐败和败坏。你们在公司在社会有没有见过一些人地位挺高的，但是竟然有时候他们的某些举动、某些的言语间，你发现到怎么会有这么卑贱的思想，怎么会喜爱那么肮脏的东西，凡是出自我们自己肉体的东西，严格的说都属于卑贱。所以基督徒在神的面前其实很宝贝的是说，主啊，你既然救了我，你既然给了我这一个圣灵在我里边，你让我能够让你的生命性情控制我，从我的每天生活中活出你的自己。如果我们脱离自我的自私卑贱的野心追求，那么我们就可以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后边所有这些美德生活的表现，都是因为主自己尊贵的生命在你我的里边。那跟着他会讲到一些东西，他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增进的。
对于保罗来说，提摩太还是个少年人。他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少年人有很多理想，很多的抱负，很多的追求，但是我想说的是，你别以为你年纪大了一点，你已经不是少年人了，你就没有私欲。你的私欲和我的私欲，只要我们还一天带着这个身体活着，它就存在着一天。私欲是什么？就是指追求自己的好处，自己的喜欢。私欲是什么？本来人有一些很天然的、很自然的生理的现象，就比如说中国人有一句话，吃是性也，这是中国古人的一个道德概念。肚子饿了要吃肯定没错，长大了要结婚肯定没错，这是本性。神造人的时候就有这种本性。但是私欲是什么呢？私欲是我们把这种本性扭曲了。今天我们吃饭不是为着吃饭，有些人吃饭是为着炫耀，最好能够吃那个别人都吃不到的，最好能够吃那个一餐就几十万的，这个叫做私欲。你需要有一个妻子没错，但是你不能说因为我的性欲很强，我要外边有很多很多的女人来陪我玩，这叫私欲。你有需要，有很多正常的需要，都是神许可也愿意祝福你的，但是你如果过分的把这些的欲望当成你的骄傲，乏是你自己的满足，通通都叫私欲。说了一个比较不恰当的比方，如果我站在这里，我好像在传道，这看起来是一个神圣的事情，但是如果我里边是肮脏的，我是想叫人知道，瞧我都会讲道，瞧我对圣经多熟悉，这就是卑贱的，这就是私欲的。凡为着自己出乎自己的东西，我们都要把它认定是卑贱的东西。只有是让主在我们身上用恩典来越过你我的所有的缺欠和软弱，而流露出去的那个就是尊贵的。因为只有耶稣他是良善，他是尊贵的。所以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积极方面可以怎么做？
要同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所以特别是为着上个主日受洗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来齐哈，最少你来我在这里劝勉你，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你要追求更多的在主面前长进，必须什么呀？跟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 一起来追求。你自己一个人怎么追求都有危险，你必须活在别人给你的一起的帮助扶持的里边。所以圣经会讲到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它指的是那个内在的真实和实际，它指的不是逢有会我就到，这个叫做聚会，而是你知道你自己不行。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很追求，但是他们追求到一个地步，他认为人都假的，我只要追求神就好了，所以他关起门来也不需要去做礼拜，也不要做什么，他自己在家里读圣经，读读读，读了出来以后他自己变成了个先知，他所有圣经的讲解都凭他自己来讲，他认为这就是他从神得的启示，这是很大很大的危险。基督徒的正常生活肯定他要明白主的话语，肯定他要藉着祷告来寻求神的心意，他同时需要活在身体的保守当中。好，我今天又是时间到了，那么盼望主把这些话让我们彼此的鼓励，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拯救了我们，你把你自己的宝贵的生命放在我们里边，你给我们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主，也求你恩待，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在你的面前，脱离卑贱的事，以致可以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来合乎主用。主，让我们能够知道在悔改在脱离罪的这些事上有我们的责任，但是在蒙恩的恩典行善的上边，我们却绝对的只能依靠你。求你在教会中，在我们每个属你的儿女身上来改变掉我们里边那种卑贱的性情，用你自己的生命在我们每个属你的儿女身上来彰显出那一个尊贵的 生命性格。主，我们有一个祷告，真的是说我们愿意向你，好叫你的心能够得着满意，好叫人来到我们中间能够看见主奇妙的恩典慈爱和作为。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